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偶像在圣经里通常是只看得见的一个形象，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偶像可以指一切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一切取代神在我们心目中地位的都可以是偶像。它可以是一个人，它也可以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它可以是一个名誉或者地位或者金钱。对于传道人来讲，我们会敬拜一些偶像，有时候我们会把敬拜偶像合理化，有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些偶像敬拜而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今天我希望神可以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自己心目中的偶像，然后求神帮助我们可以除去他们。请让我们翻到以西结第八章。翻到之后我先解释一下这一章的背景。以西结是住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因为以色列人长期的拜偶像，神给他们很多回转的机会，他们都不接受，所以神最后借着巴比伦作为他审判的工具。那以西结是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做神的先知。在以西结第八章，神在异象中让以西结目击犹大拜偶像的情形，并且预言神的审判将会来到。在这一章里面有几个独特的之处。第一点，神带着以西结周游圣殿，给他一个 tour。 神领我这几个字一共出现了四次，代表说神领以西结看了四幕犹大拜偶像的情形。那四在以西结书是代表完全，但是在这一章里面却是代表一个负面的完全。第二点，在看到每一幕之后，神都会对以西结说，他对我说，又对我说。从神的角度，每一幕所看到拜偶像的情形都是比前一幕更可憎。从地理的角度，每一幕拜偶像也都是比前一幕更近圣殿的中心。第三点，在神解释每一幕拜偶像的情形，他都是用分词的方式 participle， 代表说犹大拜偶像这件事是正在进行的，而不是过去被掳之前进行的，因为这时候已经是第二次的被掳，他们仍然正在拜偶像。第四点独特之处，就是在整个第八章一共出现了八次 behold 这个字，在和合本是翻译成见还有谁知。在这一章里 behold 这个字 hine 有两个主要的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吸引读者观众的注意力，第二个作用是表示一种角度。每当作者用这个字的时候，他是要邀请读者听众，邀请我们用以西结的角度来看事情，他是要我们直身处地在当时看以西结所看到的。好，让我们看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以西结书里的日期是很精确的，在犹大的历史当中一共有三次被掳，第一次是605年，第二次是597年，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是586年。所以这个时候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这是在第二次被掳之后我们向下数的六年，所以是592年。那六年之后神的审判就来到了犹大，所以这个时候以西结正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正坐在他面前的时候，神的手降在他身上。所以以西结这篇的信息的对象很可能就是这些长老，因为信息本身的内容是针对这些长老，也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所以导致犹大国被掳。 你看第二节，我观看 Behold 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晶。神先让以西结看到神自己的荣耀，这里形容神荣耀的形容词就好像以西结在第一章里面所看到神的荣耀一样。所以在这里形容神的荣耀有火有光像金晶，与以西结等一下要看到四目拜偶像的情形是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看第三节，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所以神灵以西结看的第一幕是在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北面在先知书里通常是指什么？指敌人来的方向，但是在那里却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把这个偶像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他是希望这个偶像可以保护圣殿，避免敌人的侵袭。第四节， Behold 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在放偶像的这个地方却是有神的荣耀，因为这本是属神的地方。在原文平原两字之前有一个定冠词，代表说这个平原是以西结在第一章所在的这个平原。在这里神所看到神的荣耀也是跟他在第一章以西结在第一章所看到神的荣耀是一样的。第五节，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Behold 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着惹祭邪的偶像。这个祭邪的偶像到底是谁呢？作者并没有讲出他的身份，他可能假设当时的读者听众知道这个偶像是谁。在原文这个惹祭邪的偶像是阴性单数，代表说他是一位女神。这个女神有可能是迦南的女神亚施拉。马拿西王曾经在圣殿里立亚施拉的像，这个女神也有可能是耶利米书四章啊七章跟四十四章所提到的天后。这第一幕的确是惊人。那这幅图画是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就是亚施拉的像。这一幕呢就好像是当你看去到一个教会，然后看到门口有一座观音像。这一幕呢也好像当你回家看到你的配偶与一个异性在亲热一样，是一个很震惊的一幕。第六节，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着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神形容刚才所见的这第一幕为大可憎的事，也是因为这大可憎的事使神远离他的圣所。荣耀的神没有办法与偶像同居。这时候以西结已经很震惊了，但是神告诉他，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于是神灵以西结看第二幕，我们看七到十节。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 Behold 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 Behold 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 Behold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神灵以西结看的这第二幕是在圣殿的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 Behold 三段一直进到圣殿的里面。第十节在原文是一节很有动感和视觉效果的一节， 因为原文是以两个相同的字做结尾，这个字就是围绕，围绕 ，saviv saviv。所以以西结所看到的景象是各种爬虫走兽围绕在圣殿的里面。那围绕这个字是从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啊，围绕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是希伯来文啊 ，samek 这个字。那如果你拿过希伯来文的话，你记不记得 samek 的样子是什么样子？这样，如果你会写英文小写的 e 是这样子，这样子哈。这个 samek 呢是调转过来的小写的 e 是这样子。大家比一比，这样子，嗯，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撒美的样子就好像是一个爬虫的样子，有一个卷起来的尾巴。所以当这两个字 saviv saviv 在这一节做结尾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想象力去想象当时以西结所看到的情景，是在圣殿的里面有各种爬虫走兽被雕刻在，而不只是画在，是雕刻在里面，而且是很多卷起来的尾巴弯弯的围绕在这里。可以想象得到是一种什么情形吗？以西结所看到这些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可能是利未记十一章里面所提到的不洁净的动物。这些爬虫走兽也有可能是埃及、迦南还有巴比伦所拜的偶像。但是更惊人的是下一节十一节，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拜这些爬虫走兽的是长老，长老是领袖，神的仆人，他们应该是带领百姓敬拜独一的真神，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却是在圣殿里面敬拜爬虫走兽。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可能是约西亚王执政时的书记，如果他们是同一个人的话，这代表在犹大国里属灵领导的这个败坏是到了极点。十二节，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这些长老们认为神看不见他们在暗中啊，原文是黑暗中所行的，神已经离弃了以色列，所以他们给自己一个借口，他们可以转向别神。这时候以西结可能想说这第二幕也实在是可怕，但是神就接着对他说，十三节，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所以从十四节开始，神领以西结看第三幕，在外院朝北的门口。十四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 Behold， 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谁是达摩斯？达摩斯是古代巴比伦所敬拜的众神之一，那以诗他是他的妻子，他们之间的故事神话是巴比伦人所敬仰的。巴比伦人相信达摩斯是一位生育和降雨的神，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生育还有降雨是神明掌管的事情。巴比伦人相信达摩斯是一位季节性的神，他在夏天干旱的时候死亡，所以农作物跟着他一起枯萎。那达摩斯在春天的时候复活，带来春雨，所以农作物也跟着他的复活一起成长。巴比伦人相信，如果他们为达摩斯哭泣，他们的眼泪会促使达摩斯的复活，带春雨给他们。在这一节里，我们看到犹大的妇女们也采用了这种信仰和敬拜的方式，他们为达摩斯哭泣，就是在敬拜着这位巴比伦的神。所以神对以西结说，十五节，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于是十六节，神领以西结看第四幕，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 Behold， 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这一次是在殿的内院里面所看到的情形。这25个人的身份不能确定，很多学者认为这些人是祭司，因为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入圣殿的内院。如果这些人真的是祭司，他们现在应该是面向耶和华的殿，向神呼求，求神的赦免。但是这时候他们却是面向一个相反的方向，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日神是巴比伦的众神之一，他是代表公义的神。所以这幅图画也是一幅真的考古学所发现出来的。这个日神在审判公义，他之前有一个 sun disk， 这是他的符号。所以这些如果是祭司们，他们这时候是正在拜巴比伦的神。17节，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壁前。所以犹大家不只是在拜偶像，还变形强暴，惹神的发怒。从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犹大拜偶像的情形是全面性的，从圣殿的门口到圣殿的内院，从男到女，从长老到百姓，从敬拜女神到敬拜爬虫走兽，到敬拜生育的神，到敬拜星体的神。所以神在18章这样子说：因此我，原文是强调的，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随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在这里神用了3个不字，就是 low 这个不是一个强调性的不，所以我们可以翻译成我眼绝对不顾惜，绝对不可怜他们。他们随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绝对不听。在这里神已经下定了决定，要审判犹大拜偶像的罪。神没有办法与偶像同居，神也没有办法容忍他的民敬拜别神。在下一章9章，在异象中，神的使者把耶路撒冷所有拜偶像的人都杀了，从长老杀起。然后在10章，在异象中，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因为神没有办法与偶像同居。所以整个8章就是在解释神为什么要审判犹大。在这4幕的拜偶像里面，有一节呢使节 key verse， 你们猜猜是哪一节？这一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犹大为什么会拜偶像。12节 B， 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神向以西结解释犹大拜偶像，这也是唯一一节这句话是从拜偶像的人口中所说的。所以12b 这一节是 key verse， 在原文他们常说之前是有因为这个字，那在希伯来文这个发音因为就是 key， 跟英文 key 这个钥匙这个 是同音，所以希伯来文的 key 就是 the key， 让我们可以明白犹大为什么会拜偶像。所以这句话是因为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那根据这一节，我们可以从3方面来思考犹大拜偶像的原因，也借此看看这3方面如何应用到我们传道人的侍奉当中。第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人把拜偶像的行为合理化这方面来思考 ，human rationalization。犹大的众长老把他们拜偶像的行为合理化，他们的理由是因为说神看不到他们，神已经离弃了他们的地。那身为传道人或者未来的传道人，我们会不会把我们自己拜偶像的行为合理化呢？比如说，我们会不会以神的名义 来掩盖自己自私的动机呢？有一位牧师，他有一个 MA 的学位，那他在牧会的当中觉得他的会众还有别的教会的牧师都有点看不起他，所以他一直想拿一个低命。请大家不用紧张，因为这位牧师不在我们当中。那这位牧师觉得说，他只要有一个博士的头衔，他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呢，他就跟别人说，神要我拿低命，为的是让我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他是用神要我这个名义来遮盖他心里面自私的一个动机，就是他要别人尊重他。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犯同样的事情呢？以神的名义来 justify 我们自己的自私的动机，把自己拜偶像的行为合理化。第二方面，我们可以从向外在的力量而下拜这方面来思考。从犹大的角度看，巴比伦就是这外在的力量。巴比伦攻击犹大，把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从表面上看来，巴比伦的神是比以色列的神更厉害，所以这些犹大人向巴比伦的人神下拜。今天谁是你的巴比伦呢？什么是这外在的力量你下拜呢？如果说世界的价值观是我们的巴比伦，我们会不会用这世界的价值观来主导我们的思想方式和决定呢？比如说在选长老同工和执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看重他们的学位、地位、金钱、影响力，而忽略他们在属灵上的成熟度呢？我们会不会用我们教会人数的多少、教会的大小来衡量我们的价值和成败呢？如果你是牧养一个30人、40人的小教会，你会不会觉得你比那些牧养几百人、几千人的牧者卑微呢？如果我们用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来主导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就是在向着外在的力量而下拜。我是去年九月在这里开始正式的教课。那我进来的身份是 PhD candidate。没有进来的时候呢，就有听到同学这样子说，为什么学校会请一个还没有毕业的人来教课？那进来之后呢，当我有时候认识一些新同学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话语，就是说，哦，原来你是一个 PhD candidate， 或者说，哦，你就是那位还没有毕业的。你说每次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样看自己？虽然这些只是少数的声音，但是每一次听到都会影响我的情绪，我觉得这是一种羞辱。虽然他们讲的是事实，但是我还是很不舒服。所以当我想想自己解释我的，就想了解我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就发觉说，在这件事上我在意别人怎么样看我，多于在意神怎么样看我。当我把人的意见看法放高于神的意见看法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去年的这个时候六月多的时候，是一个很在我生命当中很困难的一个时候，因为我的指导教授将要被解雇，然后他是唯一在 Fuller 可以指导我这个论文的人，所以他离开之后，我要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从头开始重写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我已经是花了2年的时间来写，所以当时的心情实在是很恶劣、很低落。然后到 他离开之前，学校是逼着他把我写出来的东西看一遍，因为我写的东西交给他一年，他都不看，摆在那里。所以学校是逼着他看，看完了再走。所以他是在这种压力下看完了我所写的第一篇稿。那他的结语就是不好，不可以接受。所以这是我，其实他一直以来不看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是被拒绝的感觉，觉得我是不重要的，不值得他花时间来看我东西的。那他最后临走之前再给我这一棒，实在是很重。所以学校也是知道他当时看我这篇论文的心情可能是在压力跟愤怒之下，所以他们也不拿他的评语作为一个就是最后的结果。所以学校就去找别的，从别的学校找别的老师帮我再看一次。所以八月的时候找到了另一位这方面的题目的专家。那个人看完之后呢，他是说他太忙了，没有时间接这个 project。所以他表面上是说太忙了，但是有可能是他觉得他不喜欢这个题目，他或者他认为这个题目并不好或怎么样，他表面上是婉转说这是他太忙，所以他没有办法接。所以这是再加重一个打击，更加 confirm 说我是要从头开始，我是要白费了前面这两年重新的再写一个题目。然后一直呢是到9月10号的去年，那学校再帮我找了另外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我才知道我有希望了这样子。但是在这一段很长的时间，其实前后是我想两年左右的时间，都是在经历这种被拒绝，被看不起或者不尊重这种环境下。所以在这段很困难的时候，我发觉我是一定要拿到这个学位才可以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所以有意无意之间，我会分不清楚说我到底是在敬拜神还是在敬拜这个学位，你明白吗？这次十几天前是真正的毕业了，那这是神的作为。那我也看到说神一直在教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我这么多不顺利的过程，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我没有时间与你们分享，但是在这么多不顺利的作为当中，神是让我看到他是神，这个学位不是我的神，我要敬拜的是他，我的定义在他的身上，我的定义不在这个学位。所以请大家不要恭喜我。第三方面，我们可以从对神的认识这方面来思考，我们会不会用我们个人主观甚至错误的神观来代替圣经所启示的真神？犹大长老们的神观是错误的，他们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他们否认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神对他的约的忠诚和神的主权。首先他们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但是在整个第八章里面，我们看到有四次的机会神对以西结说，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这代表说神看见了，尤其是第十二章那十二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神不只是在明处看见，他也是在暗中看见，他看见在黑暗中的一切事情。所以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第二点，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但是我们看第六节，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着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是因为犹大拜偶像的缘故，促使神离开他的圣所，这不是神自己选择的。神的离弃也不是永久的，七十年之后又把他们带回到原地，但是他们看不到神的主权，他们看不到神在掌管历史，他们看不到神的计划。当我们把错误的神观代替正确的神观的时候， 这也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我们以为我们拜的是神，但是我们所拜的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神。对于传道人来讲，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不正确的神观？我们会不会认为说神很注重我们的事工，而以神的事工代替神自己？我们会不会以为说神要我们的教会增长，所以我们很注重要留住人，我们会用各种方法留住他们，用服事绑住他们，不讲罪，不讲地狱，不讲不好听的话？我们会不会要神做我们要他做的，而不是问神你要我做什么？我们有些时候是在拜偶像，然后把他们合理化。我们有些时候是在拜偶像，但是却不自知自己是在拜偶像。有时候我们会在拜，以为是我们在拜神，但是却不是拜这个真正圣经所启示的神。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爱到一个地步，他献上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死。他要的是我们的全部，神没有办法与我们心目中的偶像同去。今天你有没有触动神怒的偶像在你心里面呢？以下的时间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会问你们三个问题，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反省一下。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心里的黑暗，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有拜偶像的地方。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的是，你有没有把自己拜偶像的行为合理化呢？你有没有用神的名义掩盖自己自私的动机呢？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向外在的力量而下拜呢？你有没有用世界的价值观来主导你的思想、你的价值、你的决定呢？第三个问题，你有没有用自己认为的神来代替圣经所启示的真神呢？如果你对以上的三个问题的答案是正面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爱我们，没有一个人为我们而死，只有你。主，你要的是我们的全部，你不要我们有任何的偶像在我们心中。主，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心里面所看不到的地方，帮助我们除去这些偶像，让我们的心是完全属于你。如果我们当中觉得自己的心是完全没有偶像的，主，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完完全全的得着他们。天父，求你的圣灵继续工作，让我们继续的思想审查自己在你面前的光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Amen。
谢谢谢婷老师。那刚才他说不要恭喜他，我想在这个文化传统的这个这个影响之下，我想我们实在是需要恭喜他这个一个人生的里程碑 那个正式的是这个谢霆博士哈。我相信这是真的很好的信息，提醒我们传道人或许有一些的盲点或者是在潜意识里面我们把我们在这里的所要追求的学位也好，学士也好，或者是这个生命侍奉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时刻在他的面前知道他所拣选我们的是我们是尊贵的祭司，但是同样的我们也是一个卑微的器皿怎么样去平衡神要我们在我们身上所学习的功课。好再次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当中这个 Summer 的 Chapel 我看到有一些新的面孔，也有一些是旧生我们的好朋友，也有一些是重新回到我们校园继续走这个装备的这个路程的看看要怎么样来介绍一下当然我们非常欢迎那个吴德胜牧师，他在教课好久没有看到他在校园其实也不是了他常常都隐藏在这个那个叫什么这个呀喜乐见还有我们另外有一位特别贵宾James 不要向后面看了我们的理事会的成员是叫理事会吗董事会呀他也在我们当中要亲身的经历在这边上一门课，也要观察我们我们非常欢迎他那另外我们有些是在外地来的博士班的学生我就从这边
介绍好Let me introduce you
好
Dr. Russell Yee Dr. Yee is the professor for our summer class
okay.
He's teaching and I'm sorry for